我们奉主耶稣圣名来到你的面前来感谢赞美你，因为今天新逢到你的安息生日，弟兄姐妹们在你的亚威圣会，在基督的里面，也就在圣灵的里面，大家同聚在一起，我们所组成的你看为的圣殿，他们在这里首先要对你献上馨香的这个灵祭物，也就是向你来感谢来赞美，但是另外他们又是要在弟兄姐妹彼此的相会，彼此相爱，彼此帮助的底下献上他们真正的平安祭物。愿荣耀的父继续施恩赐福给我们，继续帮助我们，与我们同在，因为今天我们所要传讲的申命记的24章底下的下半段，就甚至上个安息日所讲的一样，这是何等宝贵的真理，也可以说是神你赐给我们人类的真正的福音真理。神啊，这个世界因为舍弃的你的真正的福音真理，因为舍弃的你的律例典章，所以这个世界受撒旦所欺骗所管辖，世界里面所产生出来的各种歪道邪说异端，普遍的所有整个的普天下，你所造的这一个天下竟然成为撒旦的这一个巢穴，因为他们不按照神你的律例典章。更可怕更可惜的就是神你所呼召的选民，就是你的教会，2000年来他们舍弃的神你唯一的生命的真理的道路，也就是他们表面上虽然说信靠的是耶稣基督，外面挂上的是基督的这个门号，但是他们做的是真正是一个挂羊头卖狗肉的这个勾当。哪一个真正的教会是实行了神你在申命记律法的里面所说的对神应当要真正的敬畏，对你要真正的爱，就是表现在对弟兄上面里面的扶持帮助怜悯公义。今天我们要所传讲的乃是以色列人他们归国之后，他们也是在尼西米记的时候所缺欠的，他们对神是敬畏了，他们遵守你的律例典章的当中里面有关于节期上面的事情，献祭的事情，可是他们对他们的弟兄欺负，他们给这种弟兄有重力剥削，导致于他们要卖田卖地卖女儿卖自己能够来才能够来还这样的债务，一直到耶稣基督确实来的时候，也造成了这样的人际之内的割裂，彼此的伤害，彼此的互相的仇恨，都是因为他们不愿意在这样的一种领导的阶级上面有真正的一个施爱怜悯公义。耶稣基督为此来产生，他说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他说饥饿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满足，他又说有关于这一些所谓的这个富人跟穷人之间在世上的相遇是造乎神你所造的，他要的就是真的能够真的有律法里面的公义和平跟精品，可惜他们完全忽略了耶稣所警告他们的，他们甚至把耶稣基督都杀害了。所幸神你透过你的圣灵能够在教会的当中初次降临的时候，他们又恢复了神你律法典章里面所说的真正的一个救济的公义，他们还物的功用是本质律法里面的要求，你的圣灵降临就能够带来这样的真正的一个天下是和都说是为公的一家人。但是今天的世界产生出来的主义，无论是资本主义的这个国家或是社会主义的国家，他们都丢弃了你神的律法。资本主义的国家虽然号称是基督教的国家，可是他们用他们的资本家的这重力剥削，但是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他们是无神论，他们不用神来做他们的主，他们用人自己的这个智慧聪明，结果搞成了更多的腐败。神啊，无论是这样的智慧，无论是怎样的人的聪明能力，都离开了神你自己的本源， 没有依靠你神你自己的本源，没有你圣灵把你的爱真正浇灌人的心中，人的心永远就是成为背叛的、奴隶的、他人的为乐。他们自居高高在上，他们自以为是真的在实行你的旨意吗？我们今天在你的面前恳求你，你赐给我们有智慧、口才，有这样的机会在你的安息圣日来传讲你生命记的真理。求你赐给传讲的人有真正的智慧和口才，把今天的你从你得来的这样的真理能够发布出去，让听见的人可以从这样的一个歪曲悖逆的时代的当中得到这个生命之道，看到今天的拯救是什么。愿荣耀来归给你，好，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
阿们。
第二十四章第一节，当人娶妻时，且做了她丈夫，倘若事情发生于她，在她的眼中一直找不到恩慈，因为她在她身上找到某件事上的裸露，而且她写了切断的书卷给她，并交在他的手中，又打发他离开夫家，而且他出去离开夫家并走了，又成为属于别的男人的。三节，而且那男人那别的他恨他，也写了切断的书卷给他，并交在他手中，又打发他离开夫家。或者倘若那男人那别的他死了，就是娶他归自己为妻的。四节，那先前他的丈夫即打发他的，他没有权利决定回转去娶他成为归自己为妻子，在他已是变为不洁之后，因为这在亚威的面前是可憎的。第五节，当人娶新妻的时候，不可因战争出去，也不可将任何事物传递在他身上，他是免除义务在他家中一年，而且使他的妻子及他娶的使他欢乐。六节，不可以全盘末时或是上末时当做当头，因为那是以性命做当头。七节，当人被发现从以色列众子中他的弟兄中偷走一个性命时，而且使他为奴或卖了他，那一位盗贼就必致死，而你就将那恶从你们中间烧尽。八节，当要投以极大关注在大麻风的灾病上，极其地去关注，且按着那祭司们那立位人们所有教导你们的，就是按着我吩咐他们的去遵行，你要投以极大的关注去遵行。九节，去纪念亚威你的神在领你们出埃及时在路上对米利暗所行的事。十节，当你借贷给你的邻舍任何借债，不可进到他的家去质押他的抵押品。十一，在外面你站着，而那人就是你借贷给他的，让他拿出那抵押品给你，在那外面。十二，且倘若他是穷乏人，你不可在他的抵押品中睡觉。十三，你总必将那抵押品归还给他，在日落时，而他在他的衣服中睡觉，且他祝福你，且在亚威你的神面前对你那是义的。十四，从你的弟兄中或从在你土地在你城门内你的寄居者中 不可欺压穷乏且困苦的雇工。十五，在他的日子中，你要给他的工价，且不可使那太阳落在他上面，因为他是穷乏，而且他举起他的心在其上，而且他就不因你呼求亚威，而使罪存在你身上。十六，父亲们不可因儿子们被致死，且儿子们不可因父亲们被致死，人因他的罪被致死。十七，不可屈枉寄居者，孤儿的审判，且不可以寡妇的外袍做当头。十八，而且你要纪念，在埃及你曾是奴隶，而且亚威你的神从那里曾救赎你，为此我吩咐你去遵行这件事。十九，当你在田间收割你的庄稼，而你遗漏和捆在田间，不可回去取它，那是给寄居者、孤儿、寡妇的，好叫亚威你的神在你手中的所有工作上赐福你。二十，当你打橄榄树，不可在你之后继续寻索树枝，那是给寄居者、孤儿、寡妇的。二十一，当你摘取你的葡萄园，不可在你之后继续拾取剩下的，那是给寄居者、孤儿、寡妇的。二十二，且你要纪念，在埃及地你曾是奴隶，为此我吩咐你去遵行这件事。以下我们请林传道来为我们讲解。
哈利路亚，奉主耶稣圣名，我们今天继续来看生命记的第二十四章，从第六节开始所提到的这些有关于律法，特别是针对弱势团体他所吩咐的这些诫命。我们发现到律法非常的强调一个有余力的人，也就是他有一些财富，有一些能力，他应该对那一些孤寡，对那一些寄居立位人，也就是那些没有财富的、没有能力的人，他应该按照他所能够的去帮助他们。但是律法里面我们发现到他的帮助的里面，他强调的是这些强势的，也就是这些有能力、有这些有财富的人，他要用什么样的一个方法、什么样的一个态度来对待这一些弱势的人。反而圣经里面律法特别对于这一些弱势的人，他对于这一些财主，他要怎么去对待他们，所讲的律法的内容非常的少啊，不是没有，是非常的少。当然律法的强调点是在于你有权势的人对于那些没有权势的，反而是弱势的人，你对于按照他们的需求来供应给他们。律法特别强调了，不在于说你的供应是为了得到你自己的荣耀，也就是你不是要从这一些被你帮助的人中间你去得到你的荣耀。他反而强调的是在于当你去帮助你的弟兄们的时候，不是从你的弟兄里面去回报给你，而强调的是从神那里，神会按照他的时候，按照他的模式，他来赐福给这些愿意去爱他弟兄的人。那这个就是律法里面他一再强调的真正的爱，那个不在于求对方给你的回报，会不会回报，那是在于从神那里神来回报给你，而不是你来求说当我去帮助别人的时候别人来回报给我。 那立法的强调法，实际上我们来对比，我们的神对我们，他实际上就是如此。神对我们的，他实际上他并不需要我们去回报给他什么，但是神他按照我们的需求，他来供应给我们，他是有能力的，这世上都是他所创造的，是他所拥有的，他可以按照他所喜悦的，也按照他的模式，他来赐福给他所选召的人。我们给他的不过只是一个感谢赞美，我们不能够给我们的神什么，就正如这些弱势的人，他实际上他也不能够给这些有能力的人给他什么。马蒂华其实就在谈到，那神的爱就是透过这种模式来爱他所选召的人，而我们回报给神的爱呢，我们也不过是给神的一种应该有的尊重、应有的赞美和感谢。同样的，我相信圣经里面所提到的这些弱势者，当他这一遇到他是困难的，而这些有财主的人借贷给他们，或是让他们得到饱足，他有的也不过是感谢，也不过是赞美，他不能够回报给这些强势的人他们什么东西。所以立华在强调，我们由这中间来看得出来。那整个从24章的第六节到结束，那我们上一次也谈到这个整个架构，它是以 ABCABC 啊，最后从19节到17到22啊，刚好是对比前面的第一节到第五节。那也就是说，从六节到第16节，这个是一个 ABCABC 的一种架构。啊，上次我们已经谈完这个架构，我们不再重复。那这个架构的目的呢，我们看出来，我们前面有提到他用当取当头这件事情做一个开端，特别要提到有关于借贷的问题，因为这是一种经济层面上的问题。同样我们看到最后有关于对于孤儿寡妇他们的公义和取他们的当头，以及你要容许这些人来到你的田地，来到你的葡萄园，他们可以拾取你没有拾取完的这一些农作物，那这个也是属于经济层面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立法不是不谈经济，不谈实际的生活，他真的是非常注重实际的生活需求，也就是在今生的里面，虽然我们知道今生是短暂的，今生会过去，耶稣也教导我们不要被今生所困住，我们应该为了跟随主，这些今生的东西我们要一一的撇下来，但是不表示说我们不需要这一些经历。实际上在我们还活着的时候，这些经济的层面是时刻的临到我们的身上，没有一个人不需要金钱，不需要食物的。只要你还活在这个时代，你仍然需要食物，你需要金钱。那如何透过我们有限的金钱和有限的时间的里面，来见证出我们是神特别拣选的族类？我们在刚才长老的祷告的里面，实际上我们也知道整个律法的颁布，以色列人在一直到他们建立王国，一直到最后王国的灭亡，先知书里面一次又一次的责备他们。他责备的主要用分着两个面向，第一个面向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对神失去了他们应有的敬畏，以至于他们把其他的神明引到他们以色列的当中，他们拜亚斯他录， 拜摩亚摩亚人的神啊，拜这些迦南的神明，他们把它当作是亚威，或者是把它当作是另外一个有能力的神明，以至于他们就不遵守律法里面所规定的安息日节期，以至于他们也失去了对在圣殿里面当有的敬拜。这是就对神方面，而对人呢，实际上我们在先知书里面，不论是大先知书，从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乃至于小先知书的里面，我们发现到他非常的强调以色列人他们彼此之间的相争、欺压、彼此的虐待，那一些弱势的，不论是孤儿、寡妇、寄居的那些立位人，都受到很大的逼迫，他们没有人愿意帮助他们，他们甚至用重力、用各样的方式来压榨他们的邻舍。以色列人因得违背人的律法，就被亡国了。亡国之后的归回，一直到耶稣的时候，他们虽然知道他们应该守安息日，他们也重新恢复了对圣殿的敬拜，也把偶像通通除掉了。也就在耶稣的时候，我们知道有一个很独特的现象，也就是对神的犹太人非常的强调，他们尽心尽力要来讨得神的喜欢，所以甚至十分之一，耶稣也提到说，律法所没有提到的那一些香料，那一些极微小的东西，他们都要强调，也要献十分之一。然后对于神的每一件事情，他们极其的遵守，所以像当他们来吃洁净的食物的时候，甚至他们要求人要去洗手洗脚，这些都为了凸显出他们对神的敬畏。但是相对的，他们对人，也就对他们的邻舍应有的帮助，他们对邻舍的爱反而是失去了。甚至于从耶稣对犹太人的一个谈论的过程中，他们甚至容许人对他们的父母都可以不用去奉养他们，也就是他们对人的观念把它贬低到除了神，人一点也不重要，也就是他的弟兄、他的父母比不过他这个人对他的神的重要，那这就完全扭曲了律法里面所颁布的，为什么要强调对这些弱势的人要如何去照顾他们？这是我们在考量到《生命记》里面为什么一次又一次的强调对弱势者要用各样的方式来帮助他们，在经济的层面，在他们实际的困难的中间的帮助，在各样的一个收获以及各样的一种对待上面，对于这些弱势者要极尽的来顾及他们的需求。那这个是我们今天来读二十四章，我们先有了一个事先的观念。当然这个观念我们也发现到了今天的二十一世纪，全球里面被人家所高举的，我们常常谈到北欧，北欧国家是社会福利做得最好的，他们用国家的力量来达到圣经所谈到的这样的一种社会福利。当然圣经不是反对社会福利，我们从使徒行传第二章到第六章里面，我们发现到教会凡事公用，那甚至很多的人他们愿意变卖他们所有的，然后提到使徒他们的面前，让个人按照个人所需来还入公用。也就是说第一世纪的时候，真正的共产在第一世纪的时候实现了，而他们愿意实现是因为他们心中有神，他们心中有律法， 他们更透过圣灵在他们的里面，有这一些条件，才成为他们能够达到共产的这种社会福利。但是圣经并不是以这个做他最后的一个终结。实际上我们发现到整个使徒行传第二章到第六章，他也不是在强调要推行这样的社会福利，他从来没有去提到说要把这样的一种社会福利要扩展到其他的地方，他反而是在强调，那今天我们这一些蒙神拯救的人，而且有圣灵临到身上的人，我们要从内在的里面去遵守神的律法，这才是使徒行传里面他所要跟我们讲的。也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用他的身体为代价所建立的这个教会，这个教会是要来完全律法的，是要来应验律法的。完全律法、应验律法不是只有耶稣才能够做到，而是要透过耶稣所设立的教会，才能够把律法的最终的目标来达成。如果只有耶稣，耶稣达不到，耶稣一个人他不能够达到律法里面所规定的最终这个选召的这个团体是达完全的照着律法来遵行的，而是要这个团体本身透过圣灵，透过他们对律法的认识以及他们对神的敬畏，他们才能够达成律法最终的目标。所以我们今天读到这一些律法书里面所规定的这些条约，我们就知道我们有极大的使命。我们这种使命就像第一世纪的教会开始他们的使命是一样的，就是要把律法真正的通行在这个世界。神的旨意，我们在 祷告的时候，我们说我们的主教我们的祷告文说，愿父的旨意通行在地上，如同通行在天上一样。那什么叫做神的旨意能够通行在地上如同通行在天上呢？那就是神的律法，也就是律法里面所规定的对神对人的爱，它真正的是被实现出来了。只有当对神对人的爱真正的实现，那才是真的神的旨意就是通行在这个地上。所以我们读生命记，我们就更有这样的一种把握，我们所读的，我们就是要来实行神的旨意在这个地上。好，我们回到经文本身所谈论的这些内容，它详细的跟我们谈到很多的细节方面，我们逐一的来看。我们来看第六节，第六节这里谈到了有关于磨石。我们知道这个磨石是一般的磨大麦跟小麦的，它跟我们南方人的稻米不一样。南方人的稻米稻米不能够用磨石，稻米只能够用这个筛这个谷这个皮把这个皮把它分离掉。但是麦呢，大麦跟小麦它的颗粒需要去磨成粉，然后透过磨成粉之后才能够去加水来烘烤成为一般的面包。当然我们知道圣经里提到说人也可以去搓这个麦穗来吃，不过搓麦穗的话实际上就当时的犹太人大概都只有大麦，小麦很难搓，小麦是比较细而比较硬的，大麦是比较粗但是它比较容易可以搓脆的，而小麦一般是很难去搓脆的。而人要吃大麦，说你用大麦去把它搓脆来吃，那个也是一种止饥而已。一般的人，尤其是年纪小的或是牙齿不好的年老的人，他没办法用手去搓这个麦，所以他一定要用磨石来磨。他不用磨石来磨，这一些小孩这一些年长的人他就没办法吃。 所以这里为什么要强调说，当你把一个人的家的他的上模式或是把他上下模式通通拿走了，那真的是夺他的命啊！他就是有卖他也吃不了。所以这里圣经特别去强调，你今天不是反对你去取得这些质押品，圣经没有反对人取得一个质押品，你向人家借贷，那是你欠的人，那表示这个事实要成立的，那要透过这些当头来证明你确实是向别人借了钱，借了物品，这是律法里面规定，这是允许的，而且也是应当要有的。但是当你来尽你的权利的时候，你也要顾虑到你的弟兄他能不能承担得起。实际上这个地方也来跟我们谈到律法，他就非常的强调有关于当你尽你个人的权利的时候，这是你当得的。但是当你尽权利的时候，你还要顾虑到那一些被你尽权利的人他们能不能承受得住，也就是你要顾虑到你的弟兄他们真正的需求。所以你有你的权利，你可以照着你当得的你可以得到，但是当你在实行的时候，你也要顾虑到你的弟兄他们有没有能力去付给我们当得的。如果他们不行，那实际上我们从后面从第十节到第十三节为什么要去强调你去取人的当头，不可以你主动说我要什么，我要把你家的什么东西当作抵押品，不可以。你只能够在外面等他，他从家中拿什么东西给你当作当头，你就要把它当作是你的当头。尤其在圣经特别用的一个用词，在第十一节，就希伯来文里面，这里他非常强调在外面。他在这个整个第十一节的句子的最前面跟最后面，他都用了在外面，也就是当你要取当头的时候，你不可以侵入到这个弟兄的家中，你主动的说你要取某一个物品当做你的当头，而要由弟兄主动拿家中他认为是比较宝贵的，他来取给你当做当头。当然如果他认为是宝贵的，你认为是不宝贵的，你也要取他当作是你的当头。所以他是考虑到弱势者，而不是以强势的人做判断标准。这是一个律法里面非常独特的一种讲法，跟今天我们的所谓的这个世界的里面的商业行为，今日的商业行为，他是强调的是保护那一个借贷人，也就是那些强势的人，他们应有的权利是做法律来保护的，而且非常强调他们的保护不可以受到伤害。但是律法反面，他是来强调说那一些向人家借贷的这些弱势者，他们的权利是什么。这个跟我们一般在现今的商业社会的里面是截然不同的一种规定，而这也是真的律法里面所谈到的，为什么律法是这么样的好。律法不是让成为一种商业模式，不是的，他把商业模式把它减低到最后，他是用一种弟兄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一种商人之间的关系来看，这是一个很大的一种观念上的转换。也就是借贷，它不是用一种商业的借贷，而是一种兄弟之间的一种互补有无的这种观念来看彼此的借贷关系。那这个也是律法里面要教导我们的。实际上我们从第十节到第十三节后面也有提到，为什么不要把你的弟兄的衣服留到你睡觉的时候，你要赶快把它拿回去。 也就是当你虽然拿了你弟兄的衣服当作是当头，那这个当头是他愿意给你的时候，你也要考虑到说这个当头你的弟兄他万一他有需要的时候，你还是要把当头拿回去给你的弟兄。所以一个强势的人，他时时刻刻他要记住一个观念，也就是说这些弱势的向你借贷的这些人，他们的需求是什么，而不是我的需求是什么，我的权利是什么，我的义务是什么，反而是强调我的义务是什么，我要照顾那一些软弱的人。今天是台湾我们说的地方选举，那这地方的选举呢，是就要选出这些在上的在高位的这些人。圣经谈到如何去决定在上高位的人，我们都知道从耶稣的教导的里面我们看出来，耶稣说你们要做在领头的，你们要成为这个在下的他们的仆人。也就是作为门徒，他教导你要成为领导弟兄的，你要成为弟兄中的一个领头者，你要成为一个弟兄的奴隶，弟兄的仆人来服侍他们。也就是说你作为一个在上有权势的人，你心中是顾念到这一些弟兄的软弱，他们的需求，你才配得上成为一个在上的领导者。在上的领导者不是按照我有的权利我来命令，我来吩咐，我来要求，而反而是说我能够时时刻刻知道我的弟兄们他们的软弱在哪里，他们的需求在哪里，他们需要从哪里去帮助。你有这样的一种心的人，你才能够去作为一个在上的领导者。这个跟我们现在的世界完全是不同，不论在所谓的民主国家的里面，或是在所谓的今天的大陆共产国家的里面，我们发现到没有一个是用这样的方式来谈的。深深的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印象是在今年年初到大陆的今年到大陆到广州的时候，跟一个教会的一个姊妹在谈到有关于台湾的公务人员，他是一个公仆的观念，他是以服务百姓，而不是来领导来管制百姓的一种心态。这一位姊妹她不以为然，她认为做官员就要有官员的权势，官员的一个应有的一个态度，她是来像一个父亲一样的来看顾管理管制这一些老百姓。当你有这样的心态的人，说实在的，我们说真的是他不了解立法里面所谈的一个对于弱势的人，他心中想什么，他需要什么。如果你是用一个维护那种高高在上的那种护权的观念而来为你的百姓来服务的时候，实际上你只想到他们如何来听我的话，按照我的要求，按照我的标准来达到他我所要的这样的一种和谐的社会。所以这个是一个观念上的一种转换。耶稣基督的律法的解释，实际上今天我们发现到在所谓的基督教界的里面，他并没有被真正的认识，他反而是违背了律法，违背了耶稣解释律法的一个真意在哪里。那我们从光借贷上面我们就可以了解耶稣为什么要这样的来吩咐一个在上的人，他的心是什么，来决定他配不配成为一个在上的人。好，我们继续来看 六节里面谈到的，有关你借贷的里面哈，圣经在出埃及记二十二章，我们知道在有关的耶稣的里面，他实际上也有提到这一段的有关你如何去借贷的问题。从二十二章的二十六节到二十七节里面有提到任意来取当头的行为，这个是律法所禁止的。实际上耶伯记的里面我们发现到耶伯记在二十二章的六节、二十四章的第三节跟第九节这两段经文，二十二章的六节、二十四章的三节跟九节里面，耶伯记里面特别有提到，如果你随意的去取人家的当头，这是列在诸多的罪恶的中间。所以可见哦，取当头，如果你是随意的取当头，竟然是成为罪啊！这本来是我的权利啊，结果因为我任意的取当头，就成为是我的罪啊！那我们发现到以赛亚书五十章第一节，以赛亚书五十章的第一节里面很独特的，以赛亚先知哈，他把休书跟放债这两件事情把它并列在一起，也就是说，你休妻跟取高利是成为神所特别厌恶的事情。那真的是照了生命记这里的二十四章，前面是谈到休妻，后面是谈到是放利来取当头的时候，整个从二十三章、二十四章都不断的强调有关于娶妻跟以休妻，还有这个放借贷跟取当头，整个二十三、二十四，他是绕着这个主题在谈的。那以赛亚先知为什么会把这两个主题把它融合在一起？你对一个妻子休妻，以及你借贷你的弟兄取他的高利，实际上都是因为你没有怜悯的心，以至于它成为一种罪孽。罪孽，你休你的妻子，以及你向弟兄取高利，这个都是一种极大的罪孽。那这个律法里面的讲法，实际上在先知书的里面，我们看到了它被印证了。那从第七节开始，七节他们特别提到有关于拐卖人口，拐卖这个字原来是指偷，也就是你去偷窃。那偷窃，圣经上用这个偷这个字，它用在对于偷人的物品、人的牛羊、人的财物，它也可以指偷人，就是这里谈到的你偷你拐卖人口，把人家偷走了，那也可以指偷心，偷人的心。圣经在创世纪三十一章二十六节那里谈到雅各就偷了拉班的心，雅各偷了拉班的心。其实这样的一种偷心的这种讲法，在撒母耳记下十五章六节的里面也有提到，亚撒龙是偷了百姓的心，也有这样的一种偷。那当然拐卖人口，实际上在这个创世纪的时候，我们发现到约瑟实际上他就是等同是被拐卖人口的，他是被偷走的。实际上在创世纪四十章第十五节他用的字眼就是用偷，约瑟是被偷走的。那新约的里面我们发现到有关于拐卖人口，圣经也有提到一次，就是在保罗的提摩太前书一章第十节，一章第十节的里面有提到用一个我们和本换作抢人口，抢人口，抢人口这个字希伯来希腊文，希腊文的本身的意义也是一种拐卖为奴的意思就希腊文它也是一种拐卖为奴的，那也就是说 当我们看到保罗在提到很多的罪恶，因为他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哦，一开头保罗在谈到很多的罪恶，这些罪恶，他说这些罪恶都是为着律法颁布的目的，就是来防止这些恶人来行恶。那恶人所行的恶的中间，就有提到有关于是去偷人、去拐卖人口的事情。再来，这里特别的一个语法，整个第七节里面的一个语法，它跟第二十二章二十二节《申命记》的二十二章二十二节就描写的语法是很相同的，也就是在二十二章二十二节那里有谈到男女通奸的罪的时候，他也用到说当什么样的人被发现了什么样的一个事实，然后这样的人他就要致死，而致死的人致死这件事情呢，就是把恶从你的中间除掉了。他的写作模式是一模一样的，也就是故意他把通奸罪、犯奸淫罪跟拐卖人口把它放在同一个角度来做一个评论。所以我们前面有提到哈，你借贷而随意的取当头是跟休妻有关系，这里呢又跟通奸有关系。所以我们发现到人休妻或是犯了淫乱罪，它跟这里有关于取当头、拐卖人口，实际上它通通被放在同一个平台的里面来做评论。而他们犯的罪同样的一种很严重的罪，他不是说立法只强调说你不要犯奸淫，但是如果你对弟兄的那种态度，你随意的起当头、你拐卖人口，你这种都是对弟兄的，你对弟兄这样的一种态度，就在神来看就等同是犯了奸淫、犯了休妻这样的一种极大的恶，是把它放在同一个准则来看的。好，我们继续来看第八节跟第九节。八节到九节是谈到大麻风的条例。申命记里面从头到尾，我们发现到申命记对于大麻风的事情，它非常的简略的一种谈论。它不像利未记一样把整个麻风条例再一次的诉说教导，实际上他就是用利未记里面有关于大麻风的条例，从利未记的第十三章到第十四章这两章里面的大麻风的条例讲得非常的清楚，而申命记不过是点到为止。但是点到为止的时候，我们发现到申命记的作者他的强调点，他不是在跟我们重述律法。我们要读申命记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我们读到现在了，我们都可以了解到申命记所提到的律法，它往往不是重述而已，不是在重述出埃及记跟利未记已经有的律法里面把它重述而已，而是它透过重新的编辑，然后用一种另外一种角度来谈这一些律法的一个教导的目的在哪里。也就是他这里在强调的，反正在强调后面对大麻风你要投以极大的关注，非常的小心。那刚刚你要回到利未记所讲的，你要如何去对待大麻风。但是经文我们发现到他特别强调的是后面这一段，也就是说你要如何去遵守这个大麻风的条例，是要按照祭司跟利未人教导你的。也就是他要把律法的教导的体系再一次的被确立起来，这是申命记这里跟我们强调的。也就对于你大麻风的事证，要透过祭司跟利未人来判断，并且来决定他到底有没有大麻风，并且透过祭司利未人来让那些 洁净的大麻风的人，他们如何透过律法的这些献祭条例，他们得以被洁净了，他们就可以恢复到这个洁净的身体。所以这里要强调的是，他要强调的确定的是，祭司立位人的这种教导体系，这种领导的体系的建立，这种建立他用一种后面所谈到第九节有关于米利安的事情，他来做例证，来反复来向我们做一个例证。也就是说，米利安的事情，他实际上就是对于在上掌权者他们应有的教导的体系，你应该要去顺服。那要如何去顺服？我们发现到确实米利安的事情是记载在民数记的时候，我们知道在民数记的第十二章，当摩西被亚伦跟米利安所嫉妒，然后他们就批判他娶了另外一个外邦的女子。有关于这件事情，神让米利安生了大麻风，结果透过摩西的代祷，那米利安的大麻风才得以洁净了。不过要得到洁净，也要按照律法的洁净的日子，他遵守了这个洁净条例。那米利安得了洁净之后，以色列人才从那个地方继续的往前走。好，这个整个是民数记的第十二章里面米利安的事件，是因为米利安不服从神所设立的领导的体系，他违背了领导体系，以至于他得罪了神。他不是只有得罪摩西而已，他是得罪了神，因为这是神所设立的，也就是他否认神的一个领导系统。所以整个第二十四章这里的八节到九节有关于大麻风的事情，他给我们教导的，虽然要跟我们谈到有关于对罪恶的防治，对罪恶的防治就是有关于麻风。麻风本来就代表你是因为犯罪而有了大麻风。圣经的例证的里面，我们翻到从新约到旧约里面，只要有大麻风的，它都跟罪一定有关系，它不能够离开罪。也有人会有一些皮肤上的这一些问题，是在于显露出你个人有问题了。所以这个要我们非常的小心。为什么他要透过皮肤？因为你犯不犯罪，有时候没有人知道，你隐藏起来了，那神就用透过你身体的皮肤把它表露出来，以至于当你身体的皮肤出了问题的时候，那表现你身体出问题了。而你身体的出问题，很有可能是你的罪，因为你的罪让你身体出问题了。所以大麻风这件事情，它是要让我们谈到，其实大麻风就是要让我们对罪要有非常的敏锐，而要如何去对付罪，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对于你这个领导系统如何从上到下它成为一个一体的，而来对抗这个罪恶。对抗罪恶不是个人的，它是要由上到下照着神所领导体系，照着这样的一种教导和命令来对抗这个恶者。也就是他要像一个军队，像一个跟撒旦军团征战的体系一样。所以这里从第八节到第九节，我们看到他这里有关于他律法的颁布，他不去强调麻风要如何去防治，要如何去医治，要如何去得到洁净，他通通不谈。他谈的是什么？我们对于这一些防治犯罪的事情，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如何去判断，如何去对付，如何去得到洁净得胜，是要按照神所命定的这样的一种领导体系。当你顺服到这种领导体系，也按照领导体系去做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去对付这个罪。这个是第八节到第九节。我们来看刚才所提到的第十节到第十三节的里面，刚才我们已经有提了， 借贷的关系是一种经济的层面，但是立法所规定的有关于借贷的建立，它很重要在于我们彼此是弟兄，有彼此的信任感，彼此有愿意信任，那而且对于这个愿意借贷别人给别人的人，他还需要一个，就是他对神他有足够的信心。当你有这样的一种条件的时候，那你的借贷之间的关系的建立才是一种正确的，是一种健康的一种借贷关系。如果我们彼此是互相不信任的，或者说你愿意借给别人的这个人，他对神他没有足够的信心，愿意交托，没有足够的眼光可以看到更远的，那实际上借贷是不可能成立的，以至于也会造成我们说我为什么要利息，为什么要高利，为什么要取更举、好的一种当头、更保来保证我的权利。立法里面有关于借贷于人的问题，立法一般只规定你出借者他有种种的限制，就是刚才我们所强调的。但是当你当这些借贷的这些人他要如何去偿还这些借贷应尽的义务呢，立法从来没讲。我们找不到一个说你万一你还不起的时候你怎么办，立法从来没有提到这种事情。也就是说他不强调这些贫穷者他如何去偿还的这种义务，他不去强调。那当然是因为你刚才我所强调的，你应该有彼此有信任，我要向人家借了，那我就要有足够的诚意，尽我所能的我要把它偿还。如果这个借贷的人是存的那种、哦、我借了之后我可以不还，我借了之后我求别人能够怜悯我就不要向我推讨，如果你是抱着这种心，那说实在的，这种立法所规定的借贷它是不可能实现的。而当你存着一种要你要让你弟兄吃亏的那一种心，你来向人家来借贷，那这个不是立法里面所规定的。所以为什么他不去强调借贷的人他偿还的一个义务，因为如果你没有连这个都没有了，那这个借贷大概是不可能成立了。所以立法为什么会去强调，他只强调我租借给人的时候我应有的这些限制。那也就是说借贷者这里还特别提到，我们在第十三节他说这一代的人他还能够去祝福你，本来是 在上的要祝福在下的，就立法的角度他谈到在上的会祝福在下的，但这里呢反而是向人家借贷的人去祝福那一个借给他的人，这个次序颠倒了。为什么这里要特别去强调这样的一种次序的颠倒，地位的一种扭转，他是要让这些借贷给弟兄的人他们能成为一个有福的人。经文是在强调这一点，你借贷给人表示你就是一个有福的人，因为你还有余，你是因为有余所以人家才会向你来借，人家才会向你要求你的帮助。如果你连自己都吃不饱了，别人怎么要你呢？别人看到你都吃不饱了，他不会来向你借，也不会来向你要求。所以你表示你吃了饱了，你有余了，你得到神祝福了，所以你才能够去施福给别人。所以这里的强调点是在强调你能够借贷给别人，那表示你是从神那里得到福分的人。同样在第十三节最后的结束点，他谈到说在亚威你的神的面前对你来讲这是一个异形，或者也可以翻译说在亚威的面前这是义归给你的。也就是说如果你能够照着律法所规定的这些借贷的限制 而你来遵守。当你遵守这些东西的时候，你就是一个义人。简单来讲，你就是一个义人。实际上，这样的一个律法的一种具象，这种具象，我们在《生命记》的里面发现到，《生命记》的第六章二十五节，六章二十五节，他这里也有特别提到说，如果你是行一切的律法，你行一切的诫命，那在神的面前，这个义也是要归你的。所以遵行神的律法的人是有义的，义是要归给这样的人的。那我们会谈到，因为我们常常在系列的时候，就是最大的一个冲突点，也就是创世纪的第十五章六节的里面，当亚伯兰他听到神对他的应许的时候，他就信了神，神就算他为义。是当他相信的时候就算他为义。而生命记这里跟我们谈到是，当你遵守了，你行出的时候，那这才是算是你的义。这个有没有什么冲突呢？这两个规定有没有冲突？实际上是成为今天很多的基督教界的人，他们不明白律法所规定的真正的意义是什么，所以他们对于认为我只要信我就得义了，以至于我不需要行，我也是被可以成为义的，这在律法里面来讲是不可能的事情。而我们刚才强调，信跟行它是要结合在一起的，所以借贷为什么要先建立在一个彼此信任的关系，要先建立在你跟神的交往，你有那种足够的信心跟交托的关系，那你才有可能去照律法所规定的，你照着律法去遵行，你照律法去借贷给你的弟兄。所以信心跟行律法他们之间是结合在一起的，他不是被拆开的，不能够说我有遵守律法，但是我结果我不需要相信神，我不需要对神有信心，我就可以来遵守律法，那这是不可能的。那刚才我们所讲的，你没有信心，没有彼此信任，这个关系是建立不起来的。而当如果你真的对神有信心的人，你要透过律法所规定的，你要跟你的弟兄建立起这样的一种信任关系的时候，你才有可能去借贷给你的弟兄。所以我们说信心跟遵守律法是结合在一起，它永远是不可能拆离的。所以人对人，人对神的信心是在整个遵守律法里面，它是基本的条件，它是必要的条件。人对人，人对神没有信心，实际上律法不可能去实行，律法变成只是在外面的规范而已，一个高高在上的一种美好的规范标准，但实际上它不可能落实在人之间的。我们来继续看第十四节到第十五节，十四节到第十五节里面特别提到有关于公价的问题，而公价的问题，它这里经文有关于对贫穷者的雇工，他们的工价你不可以压到隔天再给他，当天就应该要给他。这个在其他的经文里面实际上都有提到了，利未记十九章的十三节，十九章十三节那里也有提到相同的这个有关于你工价不可以留到日落以后，他用日落做一个限制，这样来表达你遵守律法，你要及时。这里的日落跟前面的说你取他的衣服当当头的时候，在日落的时候，你仍然要赶快还给他的衣服，是一样的一种用法。也就是说，我们遵守这律法的时候，他强调的是时间线。律法强调你要及时的来遵守。及时的来帮助，迟到的正义有时候它不是正义了，迟到的正义对伤害是已经造成了， 他没办法弥补了，真的很难弥补。所以立法谈到了真正的公义，真正的怜悯是要及时的，所以他会强调日落之前你就应该要做完这个应该给人家的工匠。好，那这个我们看前面有提到了，他不是光重述立位记十九章十三节的立法的描写，他重要的是在后面他提到的，他说不光是对你的弟兄，甚至谈到的后面是寄居者。那这些寄居者是谁？就是在你地上，在你城中的这些寄居者，也就是对于这些弱势的团体的保护条款，这里非常的特别强调点。我们谈到前面说啊，孤儿寡妇啊，这个啊，就是犹太人，利未人也是犹太人，对你的弟兄，这都是你的弟兄啊，这是你的弟兄姐妹，都是同样是犹太人啊，你应该帮助他们。但是还有一批人，他可能不是犹太人，他是从外邦来到这里的，成为一种聚居者。那这些人呢，他仍然要成为受保护的。这个条款我们在前面也有提到很多了，很多次了。我们在《生命记》的里面，我们看到的有关于审判要公义的时候，他也特别提到这个对聚居的人，他也应该要审判要公义。这种审判在公义的时候，我们在等下在第十七节的时候，这一章的第十七节他会再重复的谈到一次。所以也就是说第一章十六节有提到，那二十四章的第十七节这里再一次的重复的强调，对于审判的公义他要扩及到这一些聚集者。再来十第五章的第十四节里面，那里也提到寄居的人，他们也要守安息日，他们也可以守安息日，啊，他们也要守安息日。再来，这边特别提到的十章的十八节、十九节，跟十四章的二十九节，跟这里啊，二十四章的第十九节，他也提到的孤儿、寡妇跟寄居这三个名词，他并用。他们都需要被受到照顾的，他们都可以进入到别人的家的田园的里面，葡萄园的里面，橄榄树的园里面去摘那一些剩下的农产品。所以从第十章的十九节十八节十九节，十四章的二十九节，二十四章的十九节，连续三次。这是生命记很独特的，他特别提到三次对于这些人的照顾。同样在十四章的二十一节，立法里面特别有提到一个对寄居者，他提到说那一些致死的东西寄居的人可以吃。到底这些致死的食物寄居人可以吃，那犹太人可不可以吃？我说可以吃的是指那些洁净的食物，洁净的这些动物，它如果是致死的，到底犹太人可不可以吃？立法是用两个角度来谈。第一个，你最好不要吃，你最好不要，你吃就不洁净。但是第二个，他说你也可以吃，你吃的等你成为不洁的时候，你就要去洗澡洗衣服。所以致死的最好是他谈到我们是不要吃，但是万一饥荒了，或是万一发生特别的事件的时候，你不得不吃，那可不可以吃？也可以吃，但是吃了会不解而已。所以同样的一条立法，我认为它的规定和非常的强调非常独特，你既叫你可以吃，也可以叫你说不要吃，好像说怎么也可以做，也可以不做。到底立法是叫人家做还是叫人家不做？那我们就要知道他的强调点，他来强调什么？他强调你可吃的强调点在哪里？他强调你不要吃，他的强调点在哪里？那我们从中间我们来了解神颁布立法的目的在哪里？也就是立法的目的就是在保护我们。那这里也是一样，他这里的保护不光是保护到这些选民，连那一些依附选民的这些外邦人。 他们要依附到选民中间来跟他们一同生活、一同聚居的人，他们也可以承受律法的一些保护。同样的，我们说十六章那里有提到所栖居节、所住棚节，也提到这一些外邦人，他们也可以守这些节期。同样的，我们在这一章的里面，我们也提到那禁止去欺压他们，来向他们来扣这个工价，这个也是律法里面所特别禁止的，为了来保护这一批人。所以律法我们看到它的保护原则基本上是以神的子民为它的保护原则，但是如果有别人听闻而愿意来附在这一些遵守神律法的这一些聚居者的时候，那他们也因为愿意来依附的时候，他们也可以得到律法的一个保护，这个就是第十四章到第十五十四节到第十五节经文所要去强调的。那有关于这个第十五节，他特别有提到一个，说免得他呼求亚威，那罪就在 你的身上了。也就是说，这样的一种呼求变得是一种控告。我们知道呼求亚威往往比较是一种求救，但是在这里呼求亚威变得是一种对这个你不愿意给人家工价的这个雇主，称为是一种控告的一种说法。也就是他在向亚威来控告，那他举起他的心，这个用这个举起他的心律法用这样的角度，实际上圣经谈到举起他的心的角度不是很多，不是很多。那举起人的心其实都谈到是一种他愿意来向神愿意来完全的投入在神的面前，这个叫做举起他的心。但是这里为什么要用举起他的心呢？到底我们何本把它换作说把心放在工价上，这是一个转译法，这是一个转译。到底这个转译是正确不正确，这是一个很极大的一个争论。到底这一个劝工价的人是不是他的心就是放在他的工价，所以因为工价他就来控告，是不是经文的意思是只在强调这一点，还是因为举起他的心在律法中其他的地方里面就是强调是这个人对神他是极愿意的来服侍神的，极愿意投靠在神的面前的，他把他的心拿出来是放在神的面前，让神知道他的心是什么一种心的，所以这个用这种举起掀起他的心来，这表达这是一种对神的一种敬拜敬畏。但是为什么这里他说他也要举起他的心，然后他就不呼求因你来呼求亚威？所以这个在律法上这是非常独特的一个描写法，他来描写今天对于不愿意借贷给弟兄的时候，他会造成这一些人他们对神他们会有极大的抱怨，可能他们对神有极大的抱怨，他们本来应该是也是弟兄，他们对神他们是的敬畏，结果他遇到你这样的一个弟兄是欺压他们的工价的时候，他们说怎么神你可能你怎么会让我们从我们的弟兄中去遭受这样的欺压。所以这个这一节的意思，它的另外一个意面另外一个层面来讲，也有可能是你伤害的是他对神的信心，而不是说他在对工价上的一种担心没有得到工价来控告你，而是说你让你的弟兄跌倒了。这也就是耶稣所讲的，你让你的弟兄跌倒，这种罪是不如把他丢捆绑，把他丢捆绑一块大石头丢到河里丢到海里面去，还不如是这样。 耶稣非常注重有关于你罪你的弟兄，你不要让他跌倒。如果耶稣的那个意思回到经文这里的第十四节跟十五节，我认为是可以相通的。也就是说，经文的意思是这一个你欠你的弟兄扣扣你弟兄的工价的人，会让你的弟兄跌倒，这样的跌倒的罪是非常的重的，所以他谈到说这样的罪就会临到你的身上。所以经文这里的意思，我是提出另外一种观点我不敢保证这种解释绝对的正确，但是从言论来看他并不是在强调工价成为他祷告的一个中心点，因为经文没有这样讲，他只说他汲取他的心，他没有说把其他的心放在工价上，后面那个他不讲，他没有讲。而反而我从律法同样有出现汲取他的心这个主旨来看的话，圣经有提到两个地方，这两个地方都是谈到人是对神的一种敬畏，他愿意全心的来服侍神的这种敬畏，所以跟后面说的呼求亚威，呼求亚威，这是一个彼此的联系关系，所以就会造成他不呼求亚威。当一个人他跌倒了，他当然就不会倒来到神面前来向神呼求啊。所以我们说呼求可能是控告，但是也有可能是他成为一种不向亚威呼求的人，这样的弟兄会成为一个不向亚威来呼求的，他成为一个跌倒的人，那这样的罪是非常的重大的。律法应该跟我们提到的，你跌倒，你让你的弟兄跌倒，这样的罪非常的重的。其实我们也想是想说，万一你一天工价，你一天就一天，一般犹太人来讲，他们每一天都是要得当天的工价的哈。他们不像我们现在说一个礼拜或是一个月啊，这个我们现在东方人大概都是一个月啊得一个工价。那美国人大概很多，他们很多是从一周，他们都算周的啊，一周都得工价。但是就律法犹太人，古代的犹太人，他们是每天得工价。好，每天得工价，今天就是你得不到工价，你会不会饿死？他不会饿死啊，你不过是稍微饿一下啊，你明天再去做。到给别人雇工，你还可以得到工价，所以你一天得不到工价就控告他，然后就让神来惩罚他。我认为律法不是在强调这一点，不是在强调这一点，反而是律法在强调你因的这样，你让你的弟兄跌倒了，这个才是更大的一种罪恶，这是我们律法说要去防备的一件事情。好，我们继续来看第十六节。十六节的条例的里面，我们发现到特别提到它跟十诫里面有关于神要追讨人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到底有没有冲突？这是我们读这段经文的里面最大的一个疑惑。列王记下十四章第六节的里面，那里有提到亚玛谢王，他没有杀死那一些当初背叛他父亲然后谋杀他父亲的这一些人的儿子，这是在列王记下十四章六节，没有因父之罪而杀他的儿子。耶利米书三十一章，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二十九到三十节，那里有提到用一个例证，就是酸葡萄，酸倒吃的人，也说今天父亲吃酸葡萄不会酸倒他的儿子，儿子吃酸葡萄不会去酸倒他的父亲，也说个人要因个人的罪而死，他用这样的一种比喻讲法，这个耶利米书他特别用这样的比喻讲法，那这个比喻讲法其实用在其他地方还有出现。同样的，我们发现在以西结书的第十八章，以西结书十八章里面特别把有关于你去玷污邻舍 的妻子，啊，也就是犯了奸淫罪的问题，还有欺压人、娶当头、娶高丽，把它并列在一起。然后最后他谈到说，个人要因这一些自己所犯的罪而死。也就是以西结第十八章，我们发现到他把生命记的第22、23、24这几章里面的有关于淫乱罪、奸淫罪、欺压人、娶当头、娶高利贷这一些罪，都要因个人的罪而死。他等同就把24章的这个第16节作为一个最后的总结，而前面你所犯的这些罪，都是要因你个人的罪而死的。那《申命记》这里，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些条例，这些所立证的这些条例，它就是来做一个判别，到底你有没有犯这些罪，你是犯这些罪而死的。那至于十诫呢？至于十诫为什么会谈到说你要追讨户籍直到30代，是因为他的语境上来讲，他要强调的是，当人对神，你来犯神的诫命，你会影响到你的后代，你会让你的后代陷入到罪的迷惑的里面，以至于他们犯罪了，而当他们又在犯自己的犯罪的时候，又成为神所要追讨的对象。所以生命记或是出埃及记，不论是这个十诫里面所提到的要追讨至直到30代，即使他强调的是今天人的犯罪会影响他的后代，会让他的后代受到咒诅，这个要成为一种你不要犯罪的一种另外一种意识，所以叫人说你要赶快来遵守神的律法，免得你让这个罪的一种影响力影响到你的后代。同样的，为什么要说后面谈到说啊，如果人遵守律法了，他就要侍服到千代，也比方说你遵守了律法，你会影响的你的儿女们、你的后代，他们也会去继续的遵守律法啊，他们也可以得到福分。那透过这种反差对比，来强调人遵守律法跟违背律法它的严重性在哪里。所以十诫所谈到的跟这里所谈到的，它并没有冲突。我们要了解它的与律法颁布的语境，它的重心点在哪里。所以这里的重心点，它是要强调前面所说的各样的罪恶，如果你犯了，你要个人因为这一些罪，你要担这些罪而死的。那当然我们前面有提到，在生命记第13章的里面有提到13章12节到16节有关于虔诚的背叛的时候，是从老到少全部杀全部毁灭，这是一个比较独特的这是一个很独特的，因为这一种虔诚的背叛去侍奉其他的神明，我们用约书亚记第7章整个耶利哥城最后从头到尾通通被杀，通通被杀，连牲畜也被杀，男人、女人、老人、小孩通通被杀，也就是他完全照着生命记的第13章来执行，这是一个极独特的特例，而他是要来强调这种罪它的影响非常的大，所以要防患未然。你要防患未然的话，你要 免除罪的扩散，那你就要用极端的一种手法去对待他们。好，我们最后看17到18有关于对孤儿寡妇的这种审判，这个在律法里面不断的重复的强调，我们不需要再强调一次。那这里他这里最后一个最后一句话，他有谈到说，亚威你的神是从那里来赎你的，也就是17跟18，你为什么要去照顾这些孤儿寡妇跟寄居的？你要让他们秉公行义来照顾他们，不要娶他们的当头。目的，他的基础是立在亚威是从埃及中间把你们领出来， 救拔你们出来的。也就是你们不过也是以前也是奴隶，你们以前也是这一些向孤儿寡妇无助的，你们得到神的帮助了，难道你们不可以因着这样来帮助别人吗？所以我们发现到律法的颁布它很重要一点，就是你是不是神所救赎的人。如果你是神所救赎的，你就要来遵守神的律法。这个我们在前面已经有再三的强调过了，我们不需要 再讲。那最后的有关于19-22节里面，那19-22节有关于这一些进入到别人的田地的里面去吃得饱足的问题。我们在23章的时候，我们发现到23章24节-25节，他是用一个有需要的人，我是一个饥饿的人，我有权利可以进入到别人的稻穗的稻田的里面去掐麦穗，去摘葡萄来止饥。而24章19节-22节，他是用一个我能够提供给别人，让那些饥饿的人他们可以得到饱足的人，他是用这个提供者。那我用提供者的角度呢，他来谈这个律法的规定，我不可以去禁止别人来到我的里面，而且我还禁止我把全部的这些庄稼、这些葡萄、橄榄树通通把它收干净，律法还限制你做这样的事情。所以这个是一个方面，就弱势的角度。23章24章是做就一个强壮者的角度来谈的。那这两个之间做一个呼应。所以我们知道律法的颁布，我们前面有提到，他强调弱势者你要有一个正确的观念，那同样的，我作为一个帮助者，我也有一个正确的观念。那同样都按照律法所给我们的规定，我们彼此来对待，那才有可能达到真正的合一。如果只靠个单方面的，如果只靠这个施舍者他的爱，而被施舍者他是用一种占便宜，那实际上这个不可能达到合一。同样的，如果这个受施舍者他能够遵守律法，他也要按照律法去要求，但是被那个被侵入到他眼中的人，他是用一种我是受伤害的角度，那实际上他也不可能去遵守律法。所以这两者之间的彼此互相帮补。所以保罗会说，在一个教会的里面，我们是互为肢体的，那个有体面的要给那个没有体面的，让他更得体面。那也就是按照律法所规定的，你们两个之间你们要互相看得合宜，那按照律法我们彼此来遵守，那才成为一个真正是一个家庭，那真的是一个基督的身体的里面。愿一切的荣耀归在神的面前，阿们。
我们来唱诗第29首，情感把两颗心串联。
好，情感把两颗心串联，天和地离得虽远，连雨丝把它们紧相连。山和山隔着山江河，云海把它们连成一片。你和我天各一方，情感把两颗心串联。好，天和地里的水源，预备唱。
天和地里的水源，于是把它们紧相连。山和山隔着江河，云海把它们连成一片。你和我天各一方，情感把两颗心串联。 天和地你的水源，原是宝，咱们敬向你。上把手搁在江河，人海宝，他们连成一片。你和我天各一方，情感宝，两颗心翻脸。天里地和等候生爱对敬畏他的好等到东离西多远，他叫我们过万里，我们也有多远。父怎样怜悯他们，亚文也这样怜悯，因他是我们本的，纪念我们不过是尘土。生年乱乱草一旁，王如花共追别归无忧，要为儿归于成为他的人，他的也归子子孙孙，就是那些遵守他的约，纪念他寻罪